天父，我们再次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就是要得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天父，你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要恳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天天得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你天天能够在恩典当中来站立。我们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有很多很多的士师被兴起，我们也羡慕他们的生命，但是也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警醒在你面前，时刻都要跟你连结，时刻都要靠你恩典才能够继续往前。当我们得志的时候，不要忘记都是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仰望神，继续来依靠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坚持到底，不要上半场打得非常好，下半场却离开了神。主，帮助我们都看重神的话，能够靠着圣灵继续往前。谢谢主，祝福今天早上我们所听的讲的都同盟益处，将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第八章，士师记第八章哈。好，士师记第八章也讲到，继续讲到很重要的这个基甸的整个生平哈。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基甸呢，他是一个被神所兴起的一个人哦。基甸的意思就是打倒或是毁坏之意，打倒跟毁坏之意。他是一个非常平凡、贫穷里面长大的孩子，但是神拜访他之后，他就抓住神，生命翻转过来，神一步步建立他的信心。果然呢，神就兴起了300个精兵跟随着他，然后呢，他们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然后呢，胜过好多的战役。好，接下来到第八章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当一个人成就之后，不要忘记一个人还是有很多软弱在当中。当领袖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那这边整个主题来讲的时候，不要再为自己，不要为自己。当你在为神国的时候，常常就会得胜。开始反思到自己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时候，很容易破口就会来到。好，你看到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基甸，他的生命呢没有完美的，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缺口，有一些破口，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当领袖的时候，要谦卑，要依靠神，不要自己得志之后就忘记自己是谁了，常常有一些软弱在当中，这是领袖特别要提醒自己的。我们需要好朋友，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团队一起劝我们，让我们才能够忠心并且圣洁到底。那这个主题来讲，就是不要为自己哦，这很重要。好，这边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哦，我们来看一下吗？第一到第三节，北京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
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一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
好，这边讲以法莲，以法莲是谁呢？就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米甸人征战，怎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其实以法莲他们这个支派是很特别的支派是被恩宠的一个支派。当这个什么加勒他们带进来之后，进到迦南美地你看到吗？耶稣要带跟加勒一起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法莲算是这个分配到最棒的地方，有点靠近中部，也有靠近山地，种什么都非常的丰收，很好丰收这样当中但是以法莲有个特色，就是他们常常以领袖自居的，就是当头的啦。在十二支派当中，他们常常以领袖自居，这样子有点高傲在当中，而且好大喜功，有这样的特征在当中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基甸他是马拉西支派的但是他心里面就不舒服，怎么去打仗呢？怎么没有我带头呢？怎么你可以自己就去了呢？所以心里面很多的不爽快在里面，就有怨言然后呢，就对这个基甸说话基甸你怎么这么带我们呢？去打仗应该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嘛。其实他心里面是骄傲，里面不平，就跟他争吵，争吵就是吵闹的意思。那基甸呢，他有被神高有过，所以他在这个事情呢很有智慧。他怎么回答呢？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比你们所行的呢？等于说我怎么会胜过你们呢吗？ 我不可能胜过你们的啦，就很谦卑在他们面前。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过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亚比以谢就是基甸的这个附加，整个下来的。好，你要讲什么呢？就做个比较嘛。你看嘛，你们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你们的山地，你们平地在种葡萄，有没有葡萄已经收成之后，剩下的葡萄还我们自己收的还更多。你们剩下的葡萄捡来捡去还比我们更多，代表你们种什么都很大颗了，而且非常的丰富，我们比不过你们，我们不会比你们强盛的，你们就是老大哥啊。他用这样的话来劝他们啊。神已将米甸的两个首领和这个厄利和西比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伊甸说了这话呢，以法莲的怒气就消退了，代表说你看他妈基甸很有智慧，他不会跟他什么硬碰硬，他把尊荣给他们，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非常的谦和，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我们当领袖的一定要谦和，一定要谦和，把功劳呢归给大家，不要归给自己，很容易就比较在当中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呢，以法莲就是骄傲自大，或是好大喜功这特征在当中，所以常常呢就会发生这个争吵在当中，因为觉得自己最重要，那这个就会争吵看自己为大比较重要，常常心里面不安全感，就会造成彼此伤了和气。所以应用在我们属灵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常常谦卑，我们知道得胜在乎耶和华，也不是我很厉害，都是神的工作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不争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十分谦卑也是很重要的特征，这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基甸有这样的方式。另外一句话他说以法莲怒气就消了，这句话呢在箴言曾经也讲过，就是回答柔和的使怒气消退，回答柔和的是怒气消退。这个柔和不是低声下气，而是告诉他们我们呢没有像你们这么厉害了，主要是你们了，这样子人家听的时候就怎么样，会很舒服。因为人就是喜欢被尊重，人必须要被看重，一般人都是这样子了如果有些人是这样的特质，不要跟他争，不需要跟他争的，就用回答柔和就会使怒气消退的，这个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地方。好，当然基甸呢还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吗？有，这一关他通过，另外一关你看到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先来看，预备，请基甸和跟随他的
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我们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子鸡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庇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庇努伊勒人也与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庇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西巴和撒木拉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往住帐篷的人路上回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撒木拉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抓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拉，惊散全军。
好，第二段从第四节到十二节，讲到基甸呢，他开始往前走。基甸有个特征就是什么样呢？他会有目标为导向，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知道说我们虽然得胜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没有剿灭的一些这些仇敌，他不断的往前。这边说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个这个精兵勇士，他们继续往前，到了约旦河，过了河之后，虽然疲乏还是什么追赶，这句话很重要，虽然什么疲乏还是追赶。我们在征战当中，请大家记得一定会疲乏，但是虽然疲乏还要什么继续追赶。特别我们在做属灵征战也是如此，或者我们在做福音布道的小组，或者叫幸福小组，都是一样，一定会疲乏，但是疲乏的时候还要继续追赶，因为就是精兵的态度， 精兵就是如此，因为任务一定要达成，哦，一定会有疲乏的时候啊。英文叫 burn out 这个字，就是已经枯干了啦，又饥又渴又累。可是呢，还有两个啊，这很重要的这个头没有抓住，他们继续往前。虽然个人非常疲乏，但是大家军队般继续往前。这个就是精兵般的啊，这个军队哈。那这边说300个人，我们在昨天有想到，就看到他们是特别拣选出来的。第一个，他们不害怕，他们不会担心跟害怕，他们不被事物缠身。第二个呢，他们呢是一个被精选出来的，好，他们不会跪下来们拜水啦喝水。他们不以崇尚物质主义，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同心合一，能够把以色列国呢，能够看到那个复兴来到。这是神所挑选的精兵，他不以这个啊这个物质为主哈，所以这个字很重要。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所以基甸呢带了300勇士啊，非常厉害，精兵制胜过那些乌合之众32000人。所以这个是 很提醒我们的，我们做什么样打仗在乎精兵，打仗不在人多。事实上是什么呢？是神在做了，也不是精兵在做，都是神在做。但是呢，最重要是到底这个团队有没有同心合意，团队有没有顺服上帝，有没有顺服啊领袖，他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定会得胜。所以愿神祝福我们做幸福小组，人多不是问题，人少也不是问题，重要是我们同心合意，就能够看到兴旺福音就来到。好，接下来说基甸呢来到的地方渡了河之后，就对苏哥人来说话。好，苏哥人是加德支派的一个体系下来的苏哥人。好，他们呢，他们也算是他们自己以色列百姓嘛，是兄弟啊。他就过去跟他讲，拜托拜托你，我们又饥又渴又累，要继续追赶这些啊，这个我们的敌人呢、啊，可不可以拿饼给我们吃吧？我们300个人都疲乏了，我们吃了就有体力。继续往前，我们要追赶米甸两个王，叫做西巴跟啊这个撒木拿。西巴翻译出来就是 sacrifice， 是什么？就是牺牲的意思，或者叫献祭的意思。哦，西巴就是牺牲或者献祭的意思。好，撒木拿呢？撒木拿就是什么？就是影子的意思，或者呢就失去保护，像影子而已，它不是实体，是失去保护。他说这两个王呢很重要，我们已经砍过两个王了嘛，现在呢继续还有两个王在当中，我们要乘胜追击，全部的都把它啊这个什么剿灭为止哈。所以他们就跟他讲这个事情，恳求他给他饼。哦，给他们水喝，让他们有体力往前走。但是你什么同啊？这个兄弟，你看到吗？苏格人的首领却回答说：“西巴跟萨木拿已经在你们手里吗？你们是啊，我们将饼给你们的军队吗？是什么意思呢？嘲笑，然后呢，不相信。你们真的会擒拿他们吗？你们有实力吗？他们多少你们知道吗？”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有15000个人，你们才300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追查得到呢？你们可能吗？你们要看看你自己，你们算哪根葱啊？你怎么可能呢？所以很多的取笑或者嘲弄在当中，怀疑不信呢、啊，自感人都是这样嘲笑、啊。哇，你看到吗？他前面呢能够止息人家的怒气，这一关通不了了，因为被人家什么嘲笑，里面的我就很不平。我们是谁啊？前面你知道吗？我们怎么打赢仗了？里面呢开始被搅动起来。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哦、但是你看到吗？他有没有沉得住气？看起来是有，但是里面呢已经发出了怨言。我们看到这边来，基甸说话，耶和华将巴西尔木啊，这个撒母耳交给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什么棘条金条和什么纸啊纸打上你们。好，这两个啊这个植物呢是灌木虫、哦、你们看一下，这个大概就是荆棘啦。荆棘就是会长大一点，但是呢到处都是荆棘，然后刺在当中，没有叶子的。好，是这样子。他说我要把它拿起来，等我们怎么样，我们立功回来的时候等着瞧，你们就怎么样，会遭殃，我会把这个、灌木丛这个荆棘砍下来来打你们。他已经被什么搅动，心里面不服气在当中。但是呢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他继续往前了，他不因为就跟他吵起来的，虽然受嘲讽，没关系，我往前，等我得果回来你们等着瞧，就这个意思。 OK， 好，接下来基甸呢从那里上到庇努以勒，在那里呢人就这样在那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庇努以勒人也与苏格人回答他的话一样啊，所以他就更加的什么挫折，更加的灰心， 都是自己人啊，我这样子为整个国家以色列百姓在打仗，怎么给你们要个饼要个水喝啊，你们都不给呢，还嘲弄我，还嘲笑我们呢。好，庇鲁以勒我们大概知道，翻译出来说神的面，是雅各直接遇见神哦，在看到神的面的时候，那个地方叫啊，在庇鲁以勒啊啊，这个庇鲁以勒是一个宗教地方哈、哦，是遇见神的地方。他以为他去的地方反而是被啊怎么样嘲弄的，所以你知道吗？他求助无门，三百勇士呢已经疲惫疲乏，他继续追赶，以为自己靠自己兄弟呢可以帮助他们，却没有。好吧，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董事会想依靠人的时候，特别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要互相帮助，但是也不要这样子，如果人家不帮助我们就觉得人家欠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心里面不舒服，要报仇报复的心态会出现，这个会很大的杀伤力在当中哦。我们要小心，特别当领袖的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人们没有欠我们，但是我们呢对人也是一样，继续依靠神。现在你看到他们家的情况发生了。好，接下来呢，第九节，他向庇鲁以勒人说：“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回这楼，我把你们楼全部拆光。”那个是护城楼啊，他要把它拆光啊。他的，所以他有没有愤怒在里面？有，有没有生气啊？有。前面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但是这一关呢，自噶人却什么，就受不了了，就受不了哈。所以我们也了解啊，原来我们有时候。怎么样？对外人都非常好，对自噶人呢、啊，讲话呢都是口无遮拦，叉叉马上就下去了，一针见血，如果不流血，针针见血再刺下去，是不是这样子？是，请颠倒过来，好吗 ？OK， 我们对外面的人也要好了，但是自噶人、亲人更是要好好的对待，阿门。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基甸，他有勇力，他也有智慧，那相对呢，他有软弱吗？有。这个地方就告诉一个领袖，他不会完美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个完美的。大卫很完美吗？也有缺点在当中，是吗 ？OK， 所以我们特别在走末后的时代，我们在进到属灵征战当中，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跟人有好的关系。好，这边接下来那时啊，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各家，约有15000人。请问人多不多啊？多，他们才300人哦，就是东方人全军剩下来已经被杀，约有多少人啊？12万拿刀的。请问那是谁杀的？耶华跟基甸的刀嘛，是不是？OK， 所以那一天死了很多人了，但是剩下12000嘛，他们要继续追赶，全部剿灭为止。所以他有个特征，就是他不像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之后呢，神都要全部赶出去，他们没有这么做。但是基甸知道，可能他有听过历史，他就坚持到底，要什么完全剿灭为止。代表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已经胜过某些罪恶了，要完全剿灭。要留下一点点在当中，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话，会有祸患无穷，可能已经80%你的身上的鬼都赶出去了，不要留下20%在你身上了，要完全赶走，彻底赶走，心里面要完全干净圣洁在当中。好，这在属灵方面的角度，大家注意看。好，第十一节，基甸由这个挪巴和约比哈东边往这个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把它画起来，坦然无惧。哦，精兵就是一个很特征，第一个就是刚强壮胆，或者叫坦然无惧。我们在做征战的，请记得要坦然无惧，常常彼此鼓励，因为得胜在乎什么？耶和华。不是我们人多人少嘛？我们不是拿一个空瓶子里面装个火把而已吗？然后那个吹角，然后大声吹，然后大声呐喊，什么刀都没有。事实上是谁在做？都是神在做嘛。我们做幸福小组就是如此，一定要知道这是高度的属灵征战。我们的对象一定是仇敌，不是我们自感人。我们不过是3-4个人，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2-3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只要同心合一，神就在我们当中。阿们。就这么相信就是了嘛，那千万不要起了纷争在当中。你看300个人能够击杀15000人啊，这个300人曾经击杀过12万拿刀的，都是神的工作，因为天使会下来征战。所以愿神祝福大家，征战是属乎耶和华。再来就是每一天一定要祷告，特别是做我们幸福小组的，我是 听到了法牧师这样讲，我觉得真是如此，就印证第一件事情，你们每一次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一定要同心合一祷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求神恩膏你们，因为这三百勇士都是恩膏的，被恩膏才会得胜，想了解吗？不是靠自己了，恩膏才会得胜。第二件事情，要求主差派大能的天使为你们征战，因为天使就是我们的同工，他会做击杀的工作，不是你们自己去砍杀，你们就吹号角就好，会懂得赞美，懂得敬拜。再来呢，空瓶子代表肉体呢，要完全打碎，不要体贴肉体，肉体打碎里面的什么恩膏，那个火，那个火把就会出现，那一光照了，全部的亮光就来，仇敌就失散。所以这两件事一定要祷告，第一件事就求神给我们恩膏，第二件事情什么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不要忘记求天使在我们当中。跟谁求呢？跟天父求，我们不是依靠天使，而是求天父释放天使来当中为我们击杀仇敌，这样了解吗？因为那是属灵征战嘛，又不是我们肉体去跟他争，我们叫祷告宣告依靠，所以神的工作就会很奇妙的在发生。阿们。这个是做幸福小组高度征战的一个秘诀啊，一定要今天啊这个学习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了，我们看到第三段，从第几节，十三到十七，预备，请。约瑟的儿子基甸，
由西列比示波从镇上回来，抓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母拿在这里。”于是抓住那城里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自己责打苏哥人，又拆毁了庇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基甸呢，他虽然被嘲弄，心里面很不舒服，很失望，但是他继续专心前进。这是基甸他有很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不忘记神给他的大使命，虽然心里面已经开始产生有些不舒服，可能产生也是苦毒了，所以他的软弱就出现，但是他因为这样子就跟他们打起来吵起来。他永远知道我的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仇敌，不是自家人。虽然自家人这样嘲弄他，嘲笑他，心里面难过，但是他不灰心，继续往前。哦，这是他很好的特质。但是不好的特质什么呢？他里面已经被搅动起来，里面有报复的心在里面。等我成功回来，你们就等着瞧。这个就是他软弱的地方。OK， 果然他有没有得胜啊？有啦，你看到他从这个镇上回来的时候，就抓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你们的长老是谁呀？你们的头头是谁呢？”那少年人可能很害怕，全部的把名字都写清楚，七个长老全部都写下来，抓到这个人了，全部都供出来了哈。好，他就抓住了名单，一个一个去找。接下来的七十个人就遭殃，七十七长老呢，就真的是用野地的荆棘哈，还有折打。好，这边说数个人呢就被折打，这样子七十七，那被打的时候一定很痛苦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好像刑罚一样。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在当中哈，我们看到18节到21节，预备，请。
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
OK，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13到17节，基甸呢他就报复了这两个民族哈，他心里面的好像一定要报复的工作就开始就执行啊。接下来呢，基甸呢抓到这个两个王哈，在问这两个王说：“ 这些过去你们所杀的人样子什么样？他说你就跟你一样，很像王子的样子啊。他以为讲这话可能会怎么样，觉得被尊荣啊，就放他们一马。结果呢，他说这个是我的同母的兄弟啊，同母的兄弟啊。所以他心里面呢就觉得很难过，就开始要执行这个杀灭的工作。后来他找他的长子叫做义铁哈，然后你来来来，你拿刀来帮父亲把他们杀了。其实在他们当地被童子所杀是极大的什么羞辱，特别是王是将军呢，被童子所杀这个是非常羞辱，怎么可以杀被童子所杀呢？第二个是杀被女子所杀，像今天 ISIS 最怕就是被女子所杀嘛，因为那个是非常羞辱的事情啊。好，就用这样的做法在当中。后来呢，这个孩子呢，因为是小孩子，很害怕，连刀都不敢拔刀。所以爸爸就亲身来了，把他们杀死。杀死后呢，就从他们的骆驼的项上戴了这个月牙圈，这个是在他们外邦人当中是保护的一个符啊，一种符叫做护身符了。护身符就保护着他们，有点像战利品一样。好，这个就是基甸他的作风在当中。好，你一路上看到这边来，就知道原来基甸呢，他有他的什么优点，有他的缺点。有他的强项，也有他的什么弱项，知道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对到一个领袖呢，请大家记得要用神的眼光看待一个人，他不过是普通人，想清楚吗？他有他的强项，相对他有的弱项，反映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有我们的强项，也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谦卑能够在神的团队里面呢，能够谦卑。好，接下来故事没有这样完还有接下来我们从22节要继续读22节，然后念到了27节，22到27。预备，请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救
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愿
你和你的儿子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
好，这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你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好，这句话讲的看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因为那时候基甸已经带了300勇士，把所有的米甸人的首领都剿灭了，他们心里面呢一定很开心，不再害怕，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整天躲在洞穴里面受到压制，过一个贫困的生活。现在米甸人呢，但这些四个王都被剿灭了，全国上下非常的开心啊！基甸呢成为他们民族的英雄了，民族的救星了。所以基甸一定很开心嘛，对不对？300勇士呢，哇，不得了了，这下已经风光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告诉他说：“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代表什么？他要推崇他当他们的什么总统啊，当他们的领袖啊，当他们这个救主啊，是这个意思。但是基甸呢，有没有因为成功之后冲昏了头？没有，他告诉他们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你们，把它画起来。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他知道得胜乃乎耶和华，不是我。我们300个勇士怎么可能呢？都是神的工作，神的同在才可能。过去如此，到如今都是。这些战役的成功的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依靠神，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征战得胜。他离开我们，我们只是死路一条而已。所以他把功归给上帝，把功劳都归给上帝。若不是他同在，若不是他的呼召，若不是他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得胜的。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接下来呢，我的儿子也不会管理你们。我们不会继续 当王的、哦、愿神管理你们。所以看起来我觉得基甸有一个很好，就是他除了不居功之外，他也不要当以色列人的什么永远的领袖，他知道他不过是依靠神的一个器皿而已。这边也鼓励我们所有人，领袖一定要谦卑，得胜之后荣耀归给上帝，阿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不管多少人啊，我们得救受洗，荣耀归给上帝，都不是我们口才我们做什么，乃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谦卑，相信神才是真正的领袖，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万王之王。好，但是你看到吗，这个成功里后面呢，只要成功之后要小心。基甸呢，什么事情都做得不错，这件事情我们想了半天，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哈 ？OK， 我们看到他拆了他爸爸的偶像，记不记得 ？OK， 但是他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哦，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件事求你们，请你将你们个人所得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哦，以实玛利人哦，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啊。”好，原来基甸还有一个软弱点是什么呢？他崇拜物质主义。他崇拜物质主义。他虽然不愿意当王，但是呢，我需要 money money money。他崇拜物质主义，把你们得着的这些，无论是耳环，我过去还有鼻环呢。挂在鼻子上，以实玛利要挂这个鼻环，全部的把这些金的银的都拿下来。后来你看到吗，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的金子，还此外还有米甸人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驼上的金链子，全部的都献给他了。哇，这个就是他很大的一个软弱，或者叫破口。我们当领袖的请记得，我们千万不要贪财，贪财一定会让你堕落。我们当领袖的，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牧师就告诉我们，院长告诉我，请记得千万不要贪财。好，我们当牧羊人，我们不是红钱，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被神呼召的仆人，神必要负责一切，阿们。所以不要依靠这些东西哦，你不是红钱，你是什么？被神所呼召来的。所以我们当全职同工，请记得我们不是依靠教会，我们是依靠教会这位主人耶稣基督，阿们。我们谦卑在神面前，相信神会供应，做什么都如此，不一定全职同工都是一样。他的破口在这地方，他软弱的地方，他崇拜物质主义。前面都很好，很漂亮，有没有？应该是做好就叫好了，但是怎么又跑到24节又出现这个呢？那如果他到23节呢，一定很漂亮的，可是他 ending 呢却很不好，好不好？我们当领袖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起来辉煌之后，要注意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人之的软弱，人性呢很喜欢物质的东西，他要物质啦。后来你看到他得到物质之后，制造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的一个衣服外裳，我们知道吗？哦，里面有这个啊，就镶那个钻石在当中嘛，哈，宝石在里面哦。那以弗德本身哈，他就把它弄一个以弗德出来，然后呢，结果呢，让以色列百姓呢就有破口，他们去拜以弗德啊，然后就成为基甸和他们全家的什么？网罗 ，OK， 看到这个吗？所以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你看到没有任何的像在当中，顶多是木头啦，或是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没有什么任何的这，就告诉大家不要去拜这些东西，很容易出问题啦，了解吗？连摩西啊都被神提走啊，你找不到他的身体啊，因为人会拜他了，因为连牙齿人就都在拜嘛，是不是？很会拜的人真的很会拜，会抓领袖啊，然后就把他当成神在看待了，所以他这个。弱点在这个地方，就成为他们全家的一个网罗啊。所以领袖们有几个重点呢，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呢，荣耀归给上帝，很好。再来呢，请不要忘记，不要拜金主义，不要看重物质，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容易让人跌倒。再来，你做什么事情哈，都要想到我所做的会不会让人家有破口，那掉到网罗当中，特别是拜偶像的事情。很提醒我们哦 ，OK，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特别当领袖的，如果你身上有恩膏、有能力，不要让人家尊崇你，到最后呢敬拜你，这个都是很大的破口在当中，所以要谦卑，要常常讲说，我不过是平凡人。我觉得像樊牧师就很好，他能够继续奔跑，就是他懂得谦卑，他常常讲，每一次都讲， 我没有行神迹的能力，我一点都不能，我跟你们都是一样，完全都是一样，只是在征战的时候我会穿起全副军装而已，可是脱下来之后我跟你完全一样，所以你不要仰望我，我也不会行神迹，那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谦卑保护自己的，不要以为有恩膏的时候就开始忘记自己，拽起来了，哇我最厉害了，我跟你讲破口就来了，攻击就来了，一定要谦卑好吗？所以当领袖的一定要学习谦卑，这个才能够继续被神用。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28节到35节最后一段了，大声来读一遍，请来。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好，你看到这一段，你发现到这边讲到另外一段的事情，基甸呢他有个得胜，胜过什么呢？胜过这个权柄的问题，他不愿意当王，他把荣耀归给上帝，很好，但是他胜不了物质的诱惑，这是第二个的地方。第三个考试什么呢？基甸呢他有个堕落，他多妻，看到这吗？所以讲到这三个，请大家注意，当领袖一定要注意这三件事。第一件是什么？权柄的问题。第二件是什么事情？ money 的问题。第三个呢？ woman 的问题。这三个都是试探，权柄、金钱、女人，这三个，或者男人都一样，就是在性质方面。你看到吗？基甸他胜过了前面一个，但是两个没有胜过，造成了破口。好，这边说基甸呢，他制服了米甸人之后，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几年啊？40年，久不久啊？久哦。所以基甸还是在当中当士师，整个以色列国呢就太平了40年。相对的，这边告诉我们说，约阿斯的这个基甸回到自己家里面去住，基甸就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啦，他很多的妻，他是多妻的一个人哦，还有他有妾在当中哦，然后呢，给他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翻译就是我的父是王，我的父亲是王的意思，我的父亲是王。好，接下来你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这个地方，在他父亲的约阿斯的坟墓里面。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就看到基甸呢，他在的时候以色列太平，他不在的时候以色列有没有太平呢？没有了，你就出现这个字。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巴利，把他圈起来，又去。原来以色列百姓有好像永远学不乖哈，只有基甸只有事实在的时候，他们就会乖乖的听话。然后这个又死了，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已经讲过好多次，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活在人的眼前了，不要忘记要活在神的眼前。然后基甸呢还在的时候看得到他们，他们就乖乖听话，基甸死了呢，他们就跟着又去拜偶像了，代表他们只是活在人前的信仰。牧师看的时候，哇，大家乖乖的，牧师不在了，大家都放纵了。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哇，孩子都乖乖的，爸爸妈妈不在的又去乱来了。那老师在的时候大家都听话，老师不在的话，哇，整个班上乱成一团。他们信仰永远活在人前，想清楚吗？但是不要忘记这边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眼中，我们要活在神的眼中，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不重要，神都在看，白天晚上神都在看我们，不仅看顾我们，也在检查我们的心。阿们，讲清楚哈。所以记得活在什么？神的眼前，才不会犯以色列百姓又去行又去行。只要事实在的时候，活着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不在的话，又去乱来了。这是这样的信仰啊，很可惜啊。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20小时都活在神眼前啊。 阿们。有没有人看不重要，只要神看顾我就知道就好了。这边说他们有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这个比利图为他们的神。这边讲到说巴利这个比利图翻译出来就是立约的主，立约的主，巴利就是主人嘛 Lord，但是这个翻译出来就是立约的主，他们要去拜这个偶像了。以色列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也不照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们的家。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很重有一些过犯在当中。什么过犯呢？把它写下来，他们活在人眼前的信仰，这是我讲过，他们活在人眼前的信仰是第一个过犯。第二个呢，他们随从人去敬拜巴利，他们很喜欢敬拜偶像，这会上瘾啊，了解吗？会上瘾，拜偶像会不会上瘾？答案是会。请问敬拜耶稣会不会上瘾？答案也会，叫做神圣的瘾头。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如果你爱上耶稣，我告诉你，你会神圣的瘾头会来，会喜欢读经，会祷告，但是那是好的，叫神圣的瘾头。拜偶像赶快也是这个，他们去住去拜朱巴利哈。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特征写下来，这特征讲说他们不记住神的恩典。这边第35节就是说向他们所施的什么恩惠哈，他不记住神的恩典，特别是34节不纪念他们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再来呢，他们呢也忘记了这个叫做基甸给他们的恩惠，他们不纪念人的恩惠。再来呢，不厚待他们的家庭，不厚待神的仆人呢，这是以色列百姓的特征，很容易就忘恩，忘记神恩典，也忘记人给他的恩惠。愿神祝福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些事情，因为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被人家保护的时候，不要忘记要跟人家说谢谢，当别人给我们恩惠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人呢。OK， 这是基甸他们的他的故事哈。好，所以整章来讲哈，你看到基甸是不完美人？不是，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软弱在当中。好，那我们当领袖的，请记得这些都在反射我们自己都一样。那当一个领袖，刚刚讲过那个三个关卡，一定要谦卑才能够过关。第一个呢，就是金钱关；第二个是什么呢？权柄关；第三个呢？女人观。这三个呢，你要胜过的话，你才能够持续能够被神所用。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些事实的生命，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更需要人的托付，我们需要人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在当中。主，帮助我们都知道，原来呢，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不过是器皿。当你恩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300个壮士、300勇士，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因为征战得胜乃是属乎耶和华。你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时刻都需要你的引导，时刻都需要你恩惠。也让我们能够祷告，让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不要效法以色列百姓，常常忘恩，只要活在人的信仰里面。主，帮助我们活在神的眼前的信仰，神看顾我们，神也帮助我们，你也鉴察我们的心，不管有没有人看，神都看顾。谢谢耶稣，让我们起来为主来征战，相信你恩高300个勇士也会祝福我们这些为你征战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宣告幸福小组这一题有很大的翻转，有很大的复兴，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谦卑在主面前，每个人都能，每一组都能够得胜，并且得人如得鱼。这样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起来追求